第一案，请翻至总页码第三页，案由有关专案进口产品元新科技铁基可吸收被动脉支架系统纳入健保给付案。本案依材为卫生福利部困难取得之儿童临床必要依材管理清单品项，适用于改善需要支架治疗患者肺血管管腔直径。厂商来函并检附经食药署核准专案进口文件，建议本案依材纳入健保给付。心脏学会儿童心脏学会与会代表及与会专家表示，本案依材为可吸收材质肺动脉支架，对于先天性心脏病病患术后产生肺动脉狭窄，释放本案依材可避免压迫周边血管，不会影响被治疗血管生长潜能，建议纳入健保给付。会议结论建议纳入健保给付。对于先天性心脏病患术后肺动脉狭窄病患具有临床必要性，建议纳入健保，属创新功能特材，建议支付点数。依卫生福利部委托代办采购113年度儿童困难取得的临床必要医材，联合招标决标单价98000点纳入健保给付。建议给付规定：一、先天性心脏病患术后产生肺动脉狭窄的病患；二、必须有一年内以下三类影像，其中一项证实狭窄处直径相较邻近肺动脉截断的直径必须小于50%；三、执行医师资格必须为小儿心脏科医师且有执行肺动脉支架实例函以上经验；四、需事前审查，预估年齿用量为50组。本案品项治疗方式简介、特材简介、厂商建议资料、诊疗项目再请代表参阅，请翻至总页码第八页。建议支付点数，参考八月份特材专家会议建议支付点数。建议采集方式，考量本案医材为困难取得的儿童临床必要医材，建议以卫生福利部委托代办采购决标价98000点暂予支付。建议给付规定同简报第四页，请代表参阅。财务预估，本案医材暂核支付点数98000点，预估约490万点，预算来源以114年医院总额部门新功能特材预算10亿元之应以上。
好，谢谢。我们这一看的这个专家哈，包括那个心脏医学会的新员哈，那个儿童心脏学会的伟杰，还有我们的固定专家哈，那个明章，另外没关来那套。好，我现在是不是先请新员先发言？新员是今天最早到的，
先
辛苦了。
那个，因为我们医院比较远一点，那个这个东西我们上次已经开会讨论过了。那目前就是用狭窄的方式，而且是术后那。这样子的 case 其实并不会太多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条文这样子定了以后，将来会依照这个执行的情形，然后再决定是否可以放宽。那其他我们大概之前先讨论过了，没有什么特别的意见。
好，谢谢伟杰。
目前的话，就如之前讨论的状况，但大家都觉得这样子的一选是适合的。谢谢。
OK， 好，谢谢，评论。
主席，各位委员，各位代表，大家好。那因为这个是开过心脏儿童先天性心脏病开完刀以后，然后在后续有并发症的时候再做后续的处理。事实上这种 case 并不多，很少。那病人大部分的小朋友啊都是弱势族群，所以是我们真的我们要保护的这个族群。那个他们的家庭呢，都是大部分都是弱势家庭，所以确实是有这个需要。保险呢，就是以众人之力啊，来保护少数需要帮忙的人，这才是保险的争议。那以这个以这个案子啊，确实啊，讨论的很多，那里面的对财务的冲击也不大啊，然后对那个适应症啊，都蛮严格的限制。所以我应该是建议通过，谢谢。
来，请各位代表提问。来，请。
哎，对不起啊，我想我们的这些资方代表，我们对这个医疗的部分，当然你们比较专业的哈。那每一次提出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只要需要看到它的必要性，给我们知道就是它必要性，第一个它的必要性在哪里，第二个是说你刚刚讲的这个，比如第一次然后是第二次术后，但是病发什么的时候才去使用。 那能不能第一次就装？一定要等到发病以后才是使用，还是说第一次装没有用？我们不懂，真的不了解说，那为什么既然这个东西对不会包产生并发症都有用，为什么要两次痛？一次痛就可以了，为什么要痛两次？那你既然要给他复苏了，那你为什么要痛两次？不能痛一次吗？那我不懂这个了，所以我是要了解这个。那第二个就是说，到底影响多大？那个健保署这边可能要去评估它，那个影响多大？它会占比会多大？那将来是不是有超过我们的？是不是还要有自付的部分？我这个比较
好。谢谢朱博，哎，是不是是？我先请那个谢远先。
不好意思，那个请那个跟代表报告一下，就是说，因为我们小朋友开刀在法洛氏适合症，我们建议大概六个月到一岁左右就会先进去开。那比较复杂的 case， 它的确是有一些肺动脉分支狭窄的问题。那有时候我们开刀是帮他补大了，但是补大的地方有 scar。那 scar 它可能年纪很小，它只有四五个 millimeter。那等到另外一边长到一公分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撑到一公分？可是我们放了一公分的支架以后，它将来长到另外一边长到快两公分的时候，这边一公分又不够了，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可吸收的，而且我们需要做好多次。所以第一次开刀完以后，如果说缝补的地方产生了狭窄，它的确需要多次的 intervention 才能够帮助它两边的肺血流是一样的。那这样子对小朋友才有帮助。所以这个procedure一旦做下去，它可能要连续做好多次都是有可能，但也有可能一次就成功，就是我们一开始突破它的 stenosis 以后，它自己也可以长大。所以这个就要反复评估才可以。
所以这个对呀、啊，那我们健保它是一次、两次、三次还是多次？这个可能还有，假使这个装了以后，到底第一次不能装吗？第一次？就是这种先天性的，我们第一次就帮他装好，不要让他再一定要到第二次再来。
这个是我想他讲的非常的清楚。第一次开刀的时候，说不定还没有，但是开完刀以后，因为产生了疤痕组织，后来才变紧的。所以你第一次全部都换的话，反而事实上有些不必要的就全部都放上去。所以是一些第一次手术的术后所造成的。这是刚刚的解释是这样的。
可能会很多次，是不
是？有可能，
不一定。不一定要看后续的追踪，因为它定50%狭窄，它有可能之后撑过以后，它自己又慢慢长大。
所以对，我意思是说，你会有多次吗？
有
可能。那我们这里有没有？这里就是用了一次、两次，那超过三次、四次怎么办？
请那个维杰来解释一下。
就是刚刚那个李主任这边有报告过，有先天性当初开刀，他有时候要处理其他的问题，所以会有些处理。它这个狭窄有点像是结痂结疤一样，有点点个人体质，有的人会，有的人不会。啊，所以这是针对就是个人体质上也比较狭窄，然后比较厉害去撑。那撑完之后，一般来讲撑完之后都会有效用，就把它撑得跟旁边的一样大。那跟旁边一样大，然后之后如果这个血管就顺利的流通的时候，它部分血管会自己跟着旁边一起长大。那但是有少部分的确就像你说的，可能会有需要第二次或第三次，那就是它没有办法再跟着一起继续长大。好的状况下才会有再需要第二次、第三次。那大部分的病人，我们过去看到的状况都是撑过这段时期，达到一定程度。
我的意思不是几次了，我的意思是说，不管几次，只要被帮助，他也帮了，我们是不是健保都起步了？
是这样，目前
是这个意思吗？
是目前是这样的，对。
OK，
好，我想谢谢那个朱博的这个善意了。我想他主要是希望说，如果一开始就看到是狭窄的话，是不是如果万一需要，你第一次就可以放，而不需要等到第二次手术才放？他本来是一直是这样，但是这种前提是相对的，就是可能一开始不容易判断，所以如果产生了后遗症再能够判断。好、哦、，OK， 那大家来请李哥。
那徐代表，我回复他。那其实在，因为我是心脏外科医生，其实外科医生在开刀的时候，华洛氏适合症先处理是左心室的出口的地方，然后肺动脉的主干的地方那些狭窄，那是比较偏的画面的话，我们开刀可能看得到的也会一起做，但是一起做的时候，就像疤痕组织啊，把它扩大了以后，把它那个扩大，当时因为那时候开刀都很小。扩大了以后，它当然就是以后又会再狭窄，那个时候就需要掉。否则现在来讲，现在的科技来讲，不用这个的话，就要再开刀进去。那再开刀进去的话，就 更糟糕，啊，那瘫痪组织就更严重，啊，那以后复发的几率会越快，啊，所以我们第一次开的时候，啊，就像许代表讲的，我们一直外科医师开得到的地方啊，很边的大概就没有办法，啊，比较靠近中间的肺动脉主干的地方，我们都会一起做。
好，我想都是出于善意，这个议题是很重要啊，哦，但是这个是专家的意见，他们经过讨论完了之后，其实这样子的万一有出现的话再来做，是相对的对病人安全会更好，哦，而且事实上就比较不会浪费这样子。好，这个案例案来那个地方，
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第一个就是TBS 说明他这个为什么是列为困难群的人才的项目，是因为台湾使用量太少，还是说其他的厂商都没有类似的产品，只有这一家全世界只有这家工艺？因为他这是
好，
这是业界专案
问题，这是第一个问题啊。
第二个问题就是因为看到健保署的核价是98000点，那它是依照113年卫福部的采购的议价的金额，那卫福部113年就采购进来，所以是那个时候的使用是采购进来是用公预算来支应给这些病人吗？还是说他采购进来是什么样一个情形？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当初采购的是98000元，但是现在健保是起步98000点，那中间的这个差距的话，会不会厂商到时候贩售给医院的时候还是用98000元贩售？那这个问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形？
好，谢谢。这两个问题可能不是专家可以回答的，只是还是请那个丁典基回答。
应该是说他会列为儿童医材困难取得的平台的一个项目，一定是我们现在在食药署的许可证还没有核准进来，才会有临床需要才会提出专案进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部分哦，现在是专案进，是许的专案进口，现在可以进口了。对，有专案进口的核准，但是还没有永久的医材许可证，应该是怎么说？但是它还是有取得食药署的核准。好，那第二个部分要朱代表表达的是，我们所采用的支付点数是98000点，那这个98000点呢，是113年的决标价，也是98000点。厂商来送件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总页码第九页，在114年5月的时候，厂商的建议价格也是98000点。那这个价格我们都有跟厂商沟通，那这个价钱他们是不是可以乘坐？那目前厂商会不是可以的？
如果是这样，我建议就是你98000点，那你的算法应该是比如说90000元乘上浮动点值变成98000点，这样你去呈现会比较好一点。不然的话，因为看第九页的厂商建议价是98000元，然后113年的决标价也是98000元，所以这部分我觉得如果不这样注明的话，到时候采购起来医院可能会有一些困难，所以我是建议，比如说你这边用98000元，然后换算那个浮动点值去换算，然后最后等于是98000。
好，那个志远，你对这个观点有什么问题？
因为第一个这个部分的话是专案进口部分，那个因为我知道这个案子其实是目前那个困难取得那个调度中心，他们当初是在帮各个医院针对专案进口部分，他统一去做招标，所以这个价格是他招标以后厂商报价的决标价。那因为现在考量会有问题，就刚我想那个朱代表有提到说，其实确实后续如果说他用这个价格，就是他的举报价的话，那代表医院应该也只能用这个价钱来买。可是用这个价钱来买的部分的话，我们还要考量到那种点值的问题，就代表说医院用这个价钱跟厂商买以后，实际上是又浮动点值减的话，其实医院是亏钱的。所以如果这样来讲的话，我们其实这个部分应该是要去跟那个厂商还是要做一个讨论。如果这样来讲的话，那就不应该，因为我应该讲说，如果应该是说98000的我们在处理浮动点，应该说98000处理浮动点才是等于医院可以买到的，就是医院实际上打平的价钱。 否则如果我现在是用九万块然后九万八这样来讲的话，实际上厂商他卖给医院还是卖九万八的话，那等医院是亏钱在用。
Okay,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可能还是要跟厂讲，因为目前确实我们有遇到过，他也是困难取得的医材，后来纳入健保以后，实际上健保价也是用厂商的绝标价，但是厂商他还是用绝标价来卖给医院，那代表其实医院是亏钱在使用。
好，我想这个钱是也是非常重要吧，因为这是实际经营，就是需要财务。至于说，因为他的，我想我们先确定一点，就是大家对于纳入健保没有意见，专家提供的这些所谓的这个 indication 也没有意见。好，那至于这个价格的问题哈，我想这个原则上以九万八，因为这是厂商同意的，但是细则如何让厂商可以接受，医院采买没有问题，那我们就是以九万。但是如何去把它做陈列会比较符合现实，那就是我们就还是就委托健保署在仔细跟几位专家讨论一下再做决策，原则上就以九万八为主。好，但是这如何呈现才符合实际的需要才符合现实的问题。来，易宏。
同意主席的结论，就是用九万八千点纳入健保起步啦，但是其实我刚刚的建议也很具体。那个我觉得也不用跟厂商去协调，其实这边就直接注明九万八千点刮胡，比如说是九万点，然后乘上前四季的浮动，也除以前四季的浮动点值，这样子出来刚好等于九万八千点，这样子的话就很具体了。文字上这样写，其实厂商也看得懂，那医院的采购单位也看得懂。所以
谢谢，
用这种方式呈现就好。
对，谢谢这样子的一个建议啦，就是说如何去做呈现，因为自己算起来是不是正好是九万八，或者是要变成怎么样，中间有点落差，我们允许这样子的落差的意思。那说跟这个厂商稍微沟通一下，讲一下，我想这个也是基于长久的这个经营彼此之间的一个关系哈，我想维持至少要告知也是一样，是一种沟通啦，我想意思是这样子。所以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如果
所以主席是同意我的讲法，
我同意你的讲法，用这样的，但是还是要精算，还是要精算，还是要精算。那大家针对这个第一案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通过。好，来，我们进入第二案，谢谢。